冤呐，在鱼腹里面，然后呢，鱼腹里三天复活。那么这是他，那么这是基督的预表，但是其他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预表。所以我们这些得救了以后，这些难办的基督怎么办呢？那么那幅图画就是约拿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就是主怎么策划一个人的一生，这个预表是怎么产生的。比方说吧，我们讲过像不光是约拿了，我们拿个例子，比方约瑟是个例子。那么约瑟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恐怕是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最完全的一个，几乎是最完全，但是不能说没有瑕疵，是几乎最完全。那么所以在约拿身上，你看见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。约拿为什么被卖？因为主老早，因为神知道将来我们主要被他弟兄所卖，被他弟兄所弃。所以现在呢，在这个安排约拿一生的时候，你看见约拿果然被卖，约拿果然被扔在坑里面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约拿果然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根本没有罪嘛，一个是酒政，一个善长，结果一个得救了，一个灭亡了。你看见，因为我们的神老早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列在罪犯之中，然后左边一个强盗，右边一个强盗，一个强盗得救了，一个强盗怎么样灭亡了？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但是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当圣灵写约写创世纪的时候，就把这预言把它讲出来了。不过这个预言不是用文字写的，不是用话写的，这个预言是用图画来描画的，所以这叫做预表。写完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。大卫也是如此啊，你看见大卫的一生，他牧羊啊，怎样怎样，是我们的预表，看见没有？有的时候大卫得胜是我们的预表，预表我们得胜；有的时候大卫的失败代表我们的失败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大卫有一些的经历他自己不懂的。比方说有一天的神把他摆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把这个苦难里面，结果他没有办法，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好了，当他这样祷告的，你说大卫一定经过一些经历啊，那个经历叫他虽然不懂啊，但他能祷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这是大卫一生的确的经历，没有错。但是神就借，因为神为什么安排大卫这个经历呢？因为神要借着大卫的经历，当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就叫我们知道是将来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大卫一生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来描画的。所以大卫一个苦难是基督的苦难，大卫本身不应该受那个苦，他为了基督受苦。虽然事情没有到，他在主前1000年他就为基督受苦了，所以我们才有诗篇22篇。好，我想这个很清楚了。但是呢，大卫失败了，跌倒了，能吗？不可以，那当然就不是了。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的一生点点滴滴，有的是得胜了，有的失败，但有一段特别能够发表基督的灵。大卫说，哦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上，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。大卫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大卫不可能。大卫发表的感觉，因为神安排大卫经过一个经历，能够发表基督的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旧约的人物，当你读的时候是这样的，这个预表的形成是这么形成的。等到形成了以后，那么你读到旧约的故事就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比方说吧，讲到那讲的约瑟最像主的那一部分啊，你看那很明显做了基督的预表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这许多约瑟的点点滴滴乃是根据主的意思，有个模式的，他的一生乃是磨成将来要来的基督的样子，明白吗？我们今天是要磨成过去基督来过的样子，他在历史上，他在人间，他在我们里面那个样子。但是约拿不是，这个约瑟也不是，因为他们是预表。所以当你读旧约人物的时候，你不能光读旧约人物，你要看见说，一面他们是我们的预表，所以当你读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就能读出我们的故事来了。那么神怎么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神怎么在约拿身上工作，神怎么在约瑟身上工作，神呢也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约拿书。好，那么在约拿的一生里面，你看哈，这个约拿书很稀奇。约拿书是先知书吗？是。以赛亚书先知书吗？是。耶利米书是先知书吗？是。你读耶利米书，你读先知书的时候，以赛亚书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预言。 但你读约拿书不同，约拿书根本是个故事书，约拿书实在说来不就不重预言，有预言但不重预言，预言只有五个字，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覆了，而这个预言还不应验。你看，如果你找到一本书只有一个预言，而这个预言又不应验的，是约拿书，跟别的书不一样，大以理书好多预言应验，那么以赛亚书很多的预言，这预言都应验了。那么这是与以西结，这是先知书的特点。以利亚这个以西结书也好，但以理书也好，你知道这些成功的先知，请记得他们都讲了预言，所以他们是先知。而更重要，他们预言都应验了，没有错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你要问说，有一本的先知书，按理来讲应该充满了预言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这里面只有一句预言，而且只有原文只有五个字预言，而且这是唯一的预言，好像101个预言，这是唯一的预言，居然是不应验的预言，这是为什么约拿生气？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约拿生闷气？有他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他说我生气都有道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听他讲话，我们全身发抖的。就怎么今天谁敢向神强项啊？你看见没？谁能够对神讲话那么无理呀、啊？谁敢这么顶撞神呢、啊？没大没小的，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为什么？就是约拿书他自己又对急了，在原文的意思，这回神你一定错了。你看见吗？今天谁敢向神这么做说？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可以黑暗、黑暗、黑暗、黑暗到这个地步，完全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不需要更多的道，今天教会需要更多圣灵的保护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有灵恩经历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注重圣灵，虽然也许在真理上他们不是很准确，但他们有经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听见圣灵的声音。但是反过来说，许多今天所谓基要派、福音派的弟兄们中间，他们充满了主的话，他们都是有很大的道理，他们都是听不见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，你就晓得约拿这一本书就是这样的一卷书。神在约给了约拿这本书，讲到他约拿书的时候，事实上是讲约拿的经历哦，讲他的故事啊，不是讲他所说的预言呢、啊。他的生平你可以读，他的工作你读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他唯一的工作失败了，在这唯一的预言结果没有成功，没有应验，他是个失败的先知，你看见吗？在工作上他是完全失败的。他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失败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人神最后得着他。所以约拿的结尾是很特别的结尾，你读约拿好像没有结尾的，为什么？约拿不是没有结尾，约拿的结尾是个荣耀的结尾。约拿能够写这本书，而且能把约拿书讲了一大篇，你看见没有？约拿的丰功伟绩，你如果读以赛亚书， 我们如果读约拿，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，我们能看得出来以赛亚的丰功伟绩。读但以理书可以读到他丰功伟绩，他不只是神的仆人，不只是神的先知，而且呢神用他。所以你看每个预言都应验了，虽然有的预言将来还要应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体的预言都应验了。那在所有十七本小先知书里面，约拿书是唯一的例外。约拿书我们讲过了，这里面只有约拿的生平，只约拿的经历。约拿经历什么你知道，约拿做了什么我们知道，只有一句话，但那句话呢你看见没有应验。所以表面上呢他是失败的，其实他是成功的。为什么？有上百万人得救，有上百人悔改，这当然证明他们是成功的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好，那么约拿呢能够蒙主的恩典，蒙神的恩典，能够写约拿书，能写出他羞耻的经历，能给看，能留下一个记录说他怎么样向神顶嘴，能留下一个记录他怎么样顶撞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拿能这样做，证明说约拿是个蒙恩的约拿，证明说约拿是悔改的约拿。最后呢，神完全的得着他了。然后你看见这个结束什么？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吗？所以约拿书最后的结束用神的话来结束。神的话讲完了，人不必再讲了，约拿不必再加上去了，够了，神的话讲完了。所以这里有一卷书不是以人的工作做结束的，也不是人的历史做结束的，这里有一个本书最后是以神的话来做结束的。哎，那你说约拿怎么样呢？约拿不必讲了，只要神说话了够了，约拿不重要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是约拿的话，那么约拿应该有完结篇才对。约拿讲了自己讲了半天，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结局呢？不要紧，约拿有没有结局不重要，神有没有结局。最后如果这个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爱惜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神改变的原因，这就是神改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证明神是爱。所以约拿书最后的证明，最后的结束什么？最后的结束乃是神的大爱。他大爱像海洋一样。但约拿书是怎么开始的呢？约拿书的开始是从约拿的狭窄开始的。那个约拿的狭窄的个地步，他心中只能够容纳以色列，他心中容纳不下尼尼微城。但是神的心不只有以色列，神的心也有尼尼微。神巴不得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说这是约拿书的特点。约拿书的特点简单的来说就是说，他约拿书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本书不大是预言，这本书只说了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反而不应验，好像是个失败的先知一样。但是最要紧的这个重点不是约拿做了什么，是约拿经历了什么，不是约拿成功了什么，他多少的丰功伟业不是很重要。在这里给我们看约拿的羞耻，给我们看约拿的抗拒，给我们看见约拿的种种，约拿的忽然间高兴，忽然间这个沮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的属灵就这样，像打摆子一样，三天来聚会，五天就不见了，然后呢，三热心起来读圣经，过了几天又不读圣经了，一会儿大大欢喜，做起见证来，弟兄姊妹都受感动，但等到沮丧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你取了我器皿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 up and down， 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，这种经历就是普通忧郁症所表现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忽然大喜忽然大乐？所以你看，就大大的喜乐不必那么大，也不要大大的发怒也不必那么大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他的怒气是大的，他的喜乐也是大的，都是极端的，都是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，你碰到他不是冰点就是沸点，不是零度就是一百度，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样的人证明什么？这样的证明他是完全属魂的人，他完全做了魂的奴隶，他做了他情感的奴隶，因为他是性情中人，因为他这个人非常目的。